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段经文，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也就是在三一神论的救赎大功中，圣子主耶稣基督他荣耀的作为，以及他如何该得这荣耀的称颂。保罗是这样写：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做了伟大的救赎工作。到底什么是救赎呢？我们啊常常特别推重一个词叫解放，而用解放这个词啊代替了圣经里所讲的救赎。救赎它原来的意思是指啊一个人被俘虏或者被卖为奴隶之后啊，有人要付赎金，然后呢这个战俘就可以被释放，或者这个奴隶就可以从原来被奴役的状态下给买赎出来。在旧约圣经中，救赎常常有两大事件来表示。第一大事件就是出埃及，也就是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当奴隶，埃及呢也被称为为奴之家，但是呢上帝实行奇妙的拯救作为，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啊，犹太人因为悖逆，以色列人违抗神的命令，结果呢后来他们就被掳掠。后来他们被掳70年之后，上帝又结束了他们被掳的状态，使他们能够归回。这两大事件啊，非常形象的来让我们看见上帝怎样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怎样把以色列人从被掳的状态中来解救出来。那如果用在我们的心灵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罪、死、律法的诅咒跟魔鬼的控制是一种可怕的罪的权势，是一个敌基督的王国的强大势力，而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可怕的被奴役状态给解救出来。而且呢，我们也实际上是有了过犯，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因此呢上帝也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能够来得到了解脱和赦免。不少时候呢，我们对救赎啊理解的比较肤浅，尤其是当代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常常呢强调神是爱，而忽略了神的公义。这也正是唐崇荣牧师在批评中国教会的时候说，中国教会最严重的神学上的问题就是只讲神的爱，而忽略了神的公义。不少人呢有一种观念，把神当作一个纵容儿女的父亲，只是说好吧孩子回来吧，一切都没有了。这种观念啊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有些人教导说整个救恩的教义都是浪子回家的比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个浪子回家的比喻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比喻的用意只是 告诉我们，神愿意赦免税吏和罪人，它绝不是用来作为救恩之道啊完整的解释。因为说这个比喻的基督，他同样说必须上耶路撒冷好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罪得赦免构成这样一个大问题，以至于除了什么呢，除了基督的血以外，没有任何手段事物能够解决。当然啊，我们常常觉得罪呢就变成了社会私有财产，当财产丰富了，罪就不存在了。我们呢也常常假定啊，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革命烈士，靠着一批先行者唤醒广大民众，就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这实在是轻忽了罪的势力。而以弗所书第一章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是必须借着基督的血。神不能只凭嘴里说句话就赦免罪恶，对他而言，只凭话语之命令就能创造世界，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为什么神不说让人得着赦免呢？答案就在于赦免不能以那种方式出现。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永远是公平、公义、圣洁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本性。因此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神只有借着基督的血才能赦免罪恶。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啊，我们就看见罪呢是非常可怕的，它必须得用生命、用血来偿还。主耶稣必须得离开天庭来到地上，身为一个婴孩，忍受罪人对他的顶撞，受死并流出他的血，这是唯一的路。这就是赦罪之道。神赦罪的方式是非常彻底的方式，他不只是无视于我们的罪恶和过犯，罪恶呢是不能以忽视的方法来处理的。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前，必须先彻底的对付他。我们在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他里面，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过犯这个字眼说明了干犯律法，逾越上帝的规定。那么请注意，神赦免的方式首先呢是把罪恶暴露出来。我们人啊倾向于像亚当夏娃一样，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用文化，用我们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罪给遮盖包裹起来。我们觉得只要能让我们快乐，什么东西啊，什么危险都可以不管不顾。但是呢，上帝却一定要借着律法显明罪，也让我们看清罪的可怕的面目，也让我们知道说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来罪得以赦免。那么透过十字架，我们就看见自己全然败坏，是悲惨的、该责备的罪人。当一个人真正与神面对面，看见神的律法，看见神的本性，看见自己的本性的时候，才真的知道圣经像光一样来穿透了人一切的遮盖和伪善。所以啊，神对付罪的方式是绝对公平的，这是多么重要的真理。只有借着基督的血换来的赦罪才如此彻底。罪是应当受刑罚的，神也说他必要刑罚罪恶，而刑罚就意味着死亡。所以啊，如果神与他的道背道而驰，他就不再公平公义。神赦罪的方式是对付他、击打他、给他当得的刑罚。而正是在十字架上，在基督身上，上帝做了对罪的这样的宣告，也让我们看见神已经以圣经所说的那种方式对付了罪，我们就一次而永远的 得到了绝对的赦免，赦免已成定局。借着神儿子的死，我们已经完全与他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在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彻底的对付了罪，以致他能一次而永远的将他们除掉，永远的消失了。这正是旧约中代罪羔羊的道理，也是上帝早就有的预表。我们呢，在利未记十六章看到大祭司把一只山羊牵过来，按手在羊头上，就这样呢，将以色列人的罪归到羊的身上，然后把这只羊赶到旷野去，永远不再被人看见。那就是神除罪的方式。我们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读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说我们再也不被罪牵连。神借着耶利米赐下一个特殊的应许，也就是新约的应许，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饶恕人，其实我们还常常纪念，我们心里很难忘记。但是呢，神因着看到了基督的血，他就能忘记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因为基督已经一次而永远的死了，他不需要重复献祭，他已经成了。所以啊，基督借着他的血打通了这又真又活的路，而我们如此得到这样的对待，乃是上帝有丰富的恩典。这恩典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是不可思议的，是丰富的。保罗用丰富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他用词之精准，因为呢，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啊，因着上帝这样的一份深厚爱而黯然失色，整个世界也变得贫瘠、丑陋、不堪。只有他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浩大，以至于连他给我们阳光、空气、水，给我们的这些普通的恩典，跟这样的特殊恩典，跟他的宝血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这恩典呢，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神呢，一般的在圣经中不会用聪明来形容他，因此啊，在这里的经文是指神愿意来赐给人在灵里面的智慧聪明，也愿意让人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领会神赏给的是何等丰富的恩典。也就是人的信仰中是不断的去体认神赏给你的恩典是多么丰富这个事实。人之所以认识神，是因为首先被神所认识，人是认识了神认识人这个事实，也知道了神早就预定的美意，然后也知道这是他旨意的奥秘。奥秘这一个词我们今天常常滥用，有的人说呀，读圣经啊可能会原文有错误，我们呢要产生一种会遇，一种相遇，与神的话在空中有一种神秘的交互往返，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对神的话呀有一个新的体认。这样的一种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在圣经里讲的奥秘，是指人凭着自己的理性头脑不能明白，但是呢靠着圣灵，我们作为属圣灵的人就能明白的。到了时候神也会向我们来彰显和表明出来，从而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何等的对我们有价值。因为呢，神安排好这一切，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有的翻译成重归和谐，也就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物我四种关系都能够在基督里重归和谐。而这样的重归和谐并不只是回到被造之时的和谐，更是被提升到与神更加相亲相爱的合一，以神为统领，从而看见整个宇宙啊，如四散的树叶长到一棵树上。就像但丁在三一宝座前回看宇宙的时候，发现如树叶能够被装订成仁爱的一本书。我们呢，也有这一天看见这美好的一幕，从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这荣美的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同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救赎工作使万物同归于一，以基督为王，这是历史的高潮。而信徒最终也一定会得着上帝所给的荣美的产业，而这一切呢，也是因为上帝每一件事都有他的预定和安排。当然这预定安排不会推卸人的责任，而是呢，人也尽力的向着神而做出美好的选择。因为邪恶不会得胜，我们呢，永远选择所有真善美爱，从而呢，知道因着神而在，所有美善的力量都向着神而歌颂。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成为向着神的一曲称颂之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基督宝血的价值，也让我们来称颂基督这丰盛的、这丰富的恩典。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